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7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在星期一11月27号进入倒数24小时，哈马斯释放更多的人质之后表示愿意延长期限，各界焦点转向停火协议是否会在原先预定结束的28号凌晨之前延长。这次的暂时停火是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且劫持大约240名人质，引燃了以哈战火之后的首次休战，原定在星期二结束，不过以色列表示哈马斯每多释放10名人质就会将停火期限延长一日。11月24号开始的这次临时停火已经促成了哈马斯释放39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亦都释放了117名巴勒斯坦囚犯，还有协议以外从加沙获释的一名俄罗斯男子以及19名的其他国家的人质。第三批释放的人质当中包括一名4岁的以色列裔美国女孩阿比盖尔伊丹，她亦都是首位在停火协议下获释的美国人，不幸的是女童父母已经遭到哈马斯杀害。
And we continue to press and expect for additional Americans will be released as well.
拜登总统表示，我们会继续施压并且期望更多的美国人亦都能够获释，在所有人质都回到亲人身边之前，我们的不会停止工作。哈马斯已经表示，如果以色列认真努力增加释放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他愿意延长停火协议。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话，哈马斯话俾斡船者知，愿意让休战延长2至4日。在停战第三日结束时候，双方已经完成了第三批的交换协议，是在4日之内，哈马斯释放50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释放150名巴勒斯坦囚犯。一个潜在的复杂因素就是部分人质是哈马斯以外的组织所扣押。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他向拜登表明临时停火结束之后，以色列将会全面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但中国、南韩、日本三国外长星期日会面，就三国尽快举行首脑会议达成协议。不过消息人士说，三边首脑会议不太可能在年底前实现。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在当日在南部的釜山分别会见了到访的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以及是中国外长王毅，并且主持了这次的三边外长会议。而会后南韩外交部一位官员表示，三方未有就三国元首峰会的具体日程安排达成协议，但是正在进行有关的沟通以及是协调。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南韩未有提及到在今年12月召开峰会，表明他不再争取在年内举行峰会。这个是中日韩三国外长时隔4年3个月以来首次进行面对面的磋商。这三个国家曾经商定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的首脑会谈，以加强外交沟通以及是经济交流，但是由于双边纷争以及是新冠肺炎疫情，这个计划受到阻碍。上一次三国峰会是在2019年。美国总统拜登在11月27号宣布成立白宫强化供应链韧性委员会，由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家经济顾问布雷纳德担任共同主席，成员当中是包括联邦政府当中是负责农业、商务、国防、能源、运输、情报等各部门之内阁部长，以及是美国国务卿和美国贸易代表。白宫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医药、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都要避免地缘政治的风险，中国是美国医药商品主要来源之一，台湾则是占世界半导体生产大多数的份额。拜登同时宣布近30项新措施来增强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关键扮演的角色的供应链，来协助美国人能够是获到他的所需要，为企业提供可靠成果，增强美国农业和粮食系统，并且支持美国各类高薪的工会工作。这些措施将会加强美国供应链，并且降低美国家庭的成本。白宫经济顾问布雷德纳在11月26号的白宫简报会上面是对记者是这样说。 而拜登总统将会根据国防生产法扩大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门的权力，投资$3,500万用于无菌注射药物关键原材料在美国国内生产，并且将指定一名新的供应链弹性以及短缺协调员来缓解美国的药物短缺问题。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药品供应链印度的新报告，同时国土安全部将会启动一个新的供应链弹性中心。新西兰航空前执行长、新西兰新任总理卢克森星期一宣誓就职，并且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改善经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卢克森致贺电，盼望加强合作。仰之前，卢克森积极寻求中国投资的政策立场已经引发讨论。53岁的卢克森在保守派国家党赢得了新西兰全国大选6个星期之后上台，结束工党长达6年的统治。卢克森星期一率领众内阁成员在新西兰总督主持的仪式上，在首都威灵顿宣誓成为新联合政府的领导人。新政府星期二将会举行首次的内阁会议，期望尽快敲定100天计划，并且计划在圣诞节前访问邻国澳大利亚。在负债累累的金融巨头中植企业集团宣布破产之后，中国警方已经对这家公司展开调查。中植集团总部在北京，当地警方星期六晚间表示，他们已经对未有具体说明的涉嫌犯罪展开调查，并且补充说他们已经对多名的嫌疑人采取了措施。据当地的媒体援引投资者的一封信表示，中植集团星期三宣布破产，他们欠款估计接近660亿美元。在中国房地产繁荣时期，很多的开发商利用中植为他们的项目融资。根据投资银行野村证券表示，该公司管理的资产价值超过1410亿美元，但是该个集团陷入了中国的房地产危机，目前无法偿还投资者的债务。希腊当局表示，在星期日较早的时候，一艘货船在希腊莱斯博斯岛附近的暴风雨当中沉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中国潜艇飞速发展，美国潜艇到底仲有几多嘅优势呢？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称，美国潜舰全面压展中国的时代即将结束，美国应该对潜在台海冲突的计划亦都将会因此遭受重大的影响。美国军事专家指出，美国在潜艇方面的绝对统治地位可能已经结束，但是中国潜艇的整体品质和人员操作水平仍然落后于美国。在台海的可能冲突中，美國和印太盟友的聯合水下作戰能力預計在2030年代將會繼續領先中國。不過他們同時說，美國極需要大力投注資金到潛艦的產業，提升潛艦建造速度、維護能力以及技術創新，擴大對華的優勢。據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華爾街日報》11月20號報導說，衛星影像顯示今年初有一艘中國核動力攻擊潛艇落水，潛艇用泵噴推進系統取代了螺旋槳推進，這個是美國最新型潛艇上所使用的降低噪音技術首次出現在中國潛艇上。此外，中國已經在南中國海和中國沿海打造被稱為水下長城的水下感測器網絡，還派出更多的巡邏機和直升機從海上浮標收集聲納訊息，從而更好地發現敵方的潛艇。除了降噪技術的改進，中國潛艦的一些隱身設計正步入世界領先地位。美國潛水艇專家 H.I. 薩頓11月24日在海軍新聞發文指出，中國的039型常規潛艇配備了獨特的傾斜操舵 我哋而家有把握话呢个系升纳隐身技术嘅一部分，其他国家亦都喺度追求呢项整体嘅技术，但中国系第一个实现呢种技术嘅国家。沙顿喺文章里边都提到，中国正以令人印象深刻嘅速度去建造潜艇，并且喺建造潜艇嘅能力上，令到其他任何国家无法匹敌。另外，中国亦都迅速扩大水面舰队嘅规模，就舰艇数量而言，中国舰队已经超越咗美国。维加日报嘅报告指出，中国潜舰嘅快速发展将会使到美军挫败中国攻打台湾嘅任务更加复杂。分析家认为，中国嘅核动力攻击潜舰可能会被派往台湾以东，负责猎杀美国及其盟友嘅潜舰。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欧汉隆对美国之音话：，美中喺台海嘅潜在冲突好可能喺水下进行，中国试图击沉船只嘅努力可能主要喺水下进行，而美国阻止中国使用潜艇攻击船只嘅努力，亦都可能透过美国嘅潜艇嚟到完成。他说美国的潜艇将在任何形式的台海冲突中发挥它极重要的作用，包括攻击中国的两栖舰艇和突破中国对台湾的封锁。这些潜艇是核动力的，可以远离美国的海岸运作，不会受到地理劣势的太大影响。即使美国的飞机领先于中国，并且有隐形飞机，很多飞机也没有足够的航程能够在西太平洋好好地运作。面對中國潛艦的快速發展，歐漢龍說，應該可以說美國潛艦擁有絕對統治地位的時代已經終結，因為中國的潛艇長期以來一直能夠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海軍或者商船造成傷害。接著下來的10到20年裏面，美國將不得不努力保持領先地位。不過，美國智庫西格摩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退役海軍上校杰里·亨德里克斯認為，在接住下來的20到25年內，中國潛艇很難在整體質量上去追平美國。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的潛艇仍然更加安靜，在水中聲音能量的三分貝之差就可能相當顯著了。美國的傳感器更加好，能夠探測到潛艇的能力更強，在對方探測到我們之前就能夠聽到中國的潛艇，而且美國的潛艇的武器在射程和效力方面都比中國更加致命。亨德里克斯介紹說，美國的潛艇自1950年代開始佔據主導地位，美國海軍當時是全世界第一支部署核動力潛艦的海軍。此後美國在50、60年代對潛艇進行了迅速的研發和開發，在70、80年代通過洛杉磯級核潛艇完成了靜音性，然後在90年代建造了三艘海狼級核潛艇，包括海狼號、康涅狄格號和德米卡特號。亨德里克斯指出，即使在服役近20年之後，上述三艘潛艇被普遍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潛艇。美國目前計劃將弗吉尼亞級核潛艇取代海狼級和洛杉磯級潛艇，成為美國下一代的潛艦主力。它的靜音能力有了較大的提升，並且擁有近海作戰優勢。亨德里克斯表示，維吉尼亞級核潛艇的建造成本更加便宜，但維吉尼亞級仍然是一流的，可能是當今世界上最好的快攻型潛艇。亨德里克斯認為，優秀的靜音性能一直都是美國潛艇如此致命和有效的關鍵因素，不過他擔心中國和俄羅斯分享這方面的技術和技巧。他認為中國潛艇靜音技術的改善很可能是來自俄羅斯的分享以及美國的技術偷竊。俄羅斯在潛艇靜音方面進行了重大的投資，如果中俄開始互相分享這些技術和技巧，那麼對於美國海軍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挑戰。中國長期以來在這裡竊取美國的技術、專利、思想，然後進行逆向工程和製造，試圖改善它的工業基礎。我毫不懷疑在潛艇生產方面都是這樣。但他又說，美國的研發和創新從未放鬆，尤其是在潛水艇領域，這是中國必須面對的困難之一。 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达姆亦都认为，美国在潜艇领域相对于中国的主导地位未有结束。我预计美国和盟友在2030年代将会继续对中国保持水下优势。他对美国之音说，达姆认为美国海军仍然保持水下作战的技术优势，目前并未有迹象去表明中国的潜艇已经能够达到在水下进行反潜战所需要的安静程度和升立技术水平。解放军在反潜战方面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它的反潜机上，例如固定翼反潜巡逻机 KQ-28 或者新型反潜直升机，以及解放军海军所使用的拖曳升立阵列的水面战舰。然而由于声音在水下传播的方式，深潜的潜艇是追踪其他潜艇的最佳平台，但中国的潜艇可能还需要一代技术的时间才能够进行水下反潜战。达姆说，在水下领域除了技术领先之外，美国海军拥有几十年的营运经验，培养出世界上最高训练水平的潜艇力量，而中国的新潜艇和新技术的引进意味着经验不足的解放军潜艇人员可能会面临在复杂和危险的水下环境中操作和维护这些潜艇的挑战。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云祥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美国海军和解放军海军的武器平台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当的时候，人员素质等其他软性参数可能会发挥关键作用，中国在这一方面显著落后。他说，反潜战是一个复杂的领域，情报、监视、侦察、作战规划、躲避战术等都可以共同促成反潜战的成功，咁就意味着武器系统远非唯一的决定因素，训练、调令、经验、士气以及战略和战术领导力将会对于海洋主导地位起到同样关键的作用。但是解放军在潜艇和反潜战这一方面尚未展现它的能力，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新的参与者。2003年中国361号潜舰在进行训练时，因为指挥操纵不当造成机械故障，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难。今年10月，英国每日邮报引述英国国防部门情报称，中国一艘核潜艇今年夏天受困于自己为友报英美船只布下的陷阱，55名船员全部死于潜艇氧气系统故障，不过这件事尚未得到北京方面的证实。相对于中国，美国还有另一个更加明显的优势，就是美国的坚实盟友网络。美国盟友和伙伴的联合水下作战能力对于中国构成了显著的优势。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的达姆指出，美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英国和其他盟国的潜舰舰队目前总数超过100艘，超过了中国预计的潜舰库存，并且具有极高的战斗力。他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潜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好的，而且日本最熟悉解放军海军在东中国海的操作区域，一旦同中国爆发热战，美国保持他的强大联盟对抗解放军海军的挑战将会是明智之举。与东亚及其他地区盟友和伙伴进行持续的培训和演习，可能将会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年内保持水下优势。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区域部署了20多艘攻击型核潜艇，随着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的推进，美国将会2030年初向澳洲出售3到5艘的维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英国和美国最快在2027年在澳洲西部珀斯附近派出一支潜舰轮值部队。中国近年来都开始了潜艇外交，意图提升区域影响力，为解放军扩大海外后勤设施，提升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区作战能力。中国不单止加强了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联合反潜演习，并且不断将本土制造的潜舰输出到邻国。巴基斯坦在2015年向中国购买了总值超过30亿美元的8艘原级潜舰， 泰國在2017年亦都向中國購買了一艘原級潛艦，中國在2016年向孟加拉交付了兩艘明級潛艦，2021年向緬甸交付了一艘。專注研究國防採購和軍工複合體的地緣戰略委員會副研究員、英國議會高級職員艾瑪·索爾茲伯里對美國之音說，雖然北京通過潛艇外交與印太勢的國家加深了聯繫，但這些關係更多地帶有附庸國的色彩，而不是真正的友誼。中國或許能夠在未來將一些海軍力量部署到更遠地方，但這些東道國不會成為中國的強大朋友，不同於日本和南韓等國家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基於共同威脅和共同價值觀的夥伴關係，比基於脅迫和經濟誘因的關係更有價值、更持久。美國擁有後者，而中國仍然受限於前者。他說，雖然是這樣，專家都擔心，鑑於中國潛艦的快速發展和擴張，從長遠來看，美國潛艦艦隊面臨數量不足、維護水準薄弱和戰備下滑的挑戰。中國擁有的60艘潛艦當中僅有6艘核動力攻擊潛艦，美國目前雖然擁有67艘核動力潛艦，包括49艘核動力攻擊潛艦，但《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隨著老舊潛艦的退役，美國攻擊潛艦數量將在2030年下滑到46艘，以五國大樓估計，到了2035年中國潛艦數量將會從目前的60艘增加到80艘。另外，美國國會研究署今年7月份的報告指出，美國的潛艇大約四成都會處於維護和修理中，導致最多可以部署的潛艇約為30艘，僅達到作戰指揮官要求的一半。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的潛艦工業與勞動力迅速萎縮，目前每年僅能夠建造 1.2 艘維吉尼亞級攻擊潛艦，到了2028年才可能提升到每年兩艘的速度。《華爾街日報》報導說，美國必須加速建造才能夠在2049年維持66艘核動力攻擊潛艦。但中國的情況不一樣，中國在葫蘆島、武漢和上海三個潛水艇造船廠近年來都經歷了技術和基礎設施的升級，在習近平時代享受到強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本支持。美國海軍部長托羅今年2月表示，中國有13個造船廠，一些單一造船廠的建造能力可能超過所有美國造船廠的總和。不過，拜登政府正在迎頭趕上，要求2024年財政年度額外提供34億美元的緊急補充資金來支持美國的潛水艇產業。不過，西格摩研究所的亨德里克斯認為，這個只是一個開始，還遠遠不夠的。他說，美國需要以數百億美元投資造船工業基礎，投資製造和修理工業基礎，30億美元對於美國的需求所做的事來說，僅是杯水車薪。他認為，中國在造船領域和製造業享有真正的數量和品質的優勢，儘管中國的潛艇品質較低，但建造數量可能是美國的兩到三倍，在特定的時間點，數量本身就是質量。亨德里克斯建議，美國目前的兩個潛艇造船廠必須擴大建造能力，從每年建造兩到三艘提升到每年建造四到六艘快攻潛艇的速度，提高潛艇維護能力，保持美國潛艇處於頂級狀態，以便隨時可以部署作戰，加大投資空中反潛力量，購買更多的 P-8 反潛巡邏機、遠程反潛巡邏機和帶有懸掛式升立的直升機。他說，美國需要從潛艇工業開始，提高國防投入來應對中俄的新冷戰，重建二戰時期的民主兵工廠。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的達姆建議，美國應該利用它的技術優勢，在水下作戰以及新興的海床戰爭科學中保持對解放軍的領先地位。美國應該加速建造具有先進能力的潛艇，達到每年兩艘的速度。美國海軍應該繼續開發無人潛航器和無人水面艇，以自主運行或與有人駕駛的潛艇協同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2024年總統大選已經確定有三組的人馬出線，分別是民進黨的賴清德和蕭美琴、賴少佩，國民黨的侯友宜和趙少康、侯趙佩，及民眾黨的柯文哲和吳欣瑩、柯吳佩。觀察家分析，隨著南八合破局，執政八年的民進黨守住總統大位的機會率很大，因此在野黨可能會集中火力衝刺立法委員選舉，力求取得過半席位，以便在未來四年有效去制衡民進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
當國民黨藍的侯兆佩和民進黨白的柯吳佩11月24日分別登記參選2024年的總統大選之後，相以多時的藍白合最終成為了無言的結局。隨著藍白合破局，已經搜集近百萬支持者聯署的紅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亦都宣布退選，雖然他仍然是要支持者接棒完成下架民進黨政權輪替的目標。隨著參選登記截止，台灣三大黨三組人馬角逐總統寶座的政治大戲亦都正式是揭開序幕。觀察家說，這場選舉在藍白綠是三足鼎立的前提下，民進黨綠的賴蕭佩佔據非常有利的位置，特別是他的民意調查長期領先，維持有四成選票上下的支持者的基礎，因此為了搶奪其他六成的選票，侯友宜和柯文哲如果想勝選，只能夠全力操作棄保效應，邊緣化對方，或者仍然有突圍勝出的可能。根據資深的媒體人現為侯友宜副手的趙少康的研判，他在11月24日受訪的時候說，按民意調查看，民進黨或者賴清德長期的支持度約在 35% 上下，這個代表非綠選民仍然佔 65%， 因此國民黨要贏並不難，只要將柯文哲打到只能夠拿到 20% 以下的選票，就能夠贏得剩下的是 45% 的選票最後勝出。不過國民黨的如意算盤，柯文哲亦都懂得打，因此最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藍白兩組人馬，最後可能是要互相廝殺，各自撕破臉。對此，上海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包成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台灣大選的考驗現在才開始，未來一個多月裏面真正有能力動員選民的政黨才能夠將支持度轉化為一張張的選票。因此他說，雖然侯友宜的民意調查支持度仍然落後，但他有國民黨的政黨實力是撐腰，未來仍然有機會超越柯文哲，尤其越接近明年1月13日的選舉日，組織動員力的重要性就越會被突顯出來，屆時柯文哲空有支持度沒有選票實力的泡沫化跡象恐怕都會跟著暴露出來。雖然賴清德的民意調查支持度仍然領先侯友宜和柯文哲，但是包成柯認為賴清德的支持率無法突破 35% 的天花板，因為他的台獨色彩過於鮮明，難以吸引到中間的選民，這個是他極大的弱點。包成柯說，
柯文哲的勢在弱，侯友宜的勢在強，這賴清德突破不了 35% 以上，或者說更多的 40%。
他說柯文哲的勢是變弱，侯友宜的勢是變強，賴清德突破不到 35% 以上，或者說更多的 40%。 如果國民黨靠一定的組織能力和基層老百姓的影響力，他還是有一定的勝選的機會，雖然這樣勝選的機會是不大。根據台媒美麗島電子報11月24日發布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侯友宜的民意調查支持度似乎在藍白破局之後反而是逆勢成長至 31.1%， 追過了柯文哲的 25.2%， 和賴清德的 31.4%， 只是有微幅的 0.3 個百分點的差距。位於台北的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吳室智亦都說，理論上如果是在野陣營的棄保效應發酵，侯友宜或者柯文哲其中一人還有機會威脅到賴清德的選情。不過他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說，藍白合是紛擾了大半年，彼此的仇視已經是深植，各自的支持者壁壘分明，恐怕難於吞下這口氣投給另一方的參選人，因此棄保效應要發酵亦有難度。吳室智說，第一組登記參選的賴蕭佩具有民進黨的執政優勢，亦都提出了很多國家願景與發展方向， 反观国民党和民众党，直到最后一日才确定副手的人选，给选民闯出成军的印象。而这半年的整合操作和过程当中的纷扰，似乎只是提出了下架民进党的共同诉求，但对台湾长期发展的规划的蓝图和方向已经是错失向台湾选民是讲清楚的时机。
很明显的赖萧佩的这个准备会非常多，甚至说大家会看得出来好像这就一组在认真的在看待国家的发展。
他说很明显的赖萧佩这个执政准备会非常多，甚至说大家都看得出来，就好像是只有一组的候选人是认真地看待国家的发展。无论是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他们会将精力放在怎样去推波，是激化政党之间的对抗或者是政党之间的角力，而不是在于说自己身为总统候选人这样一个身份怎样去推动国家政务的发展。台湾三大党确定推出三组人马角逐2024年的总统选举之后，李国昌亦都在台北的街头随机采访台湾选民，分别表达了不同的支持的理由。身为手头族的桃园市民傅连仪对李国昌说，
我比较支持赖清德跟萧美琴的组合，因为萧美琴在国际上的地位就是跟美国比较好，这样对台湾比较有利。
他说他比较支持赖清德与萧美琴的组合，因为萧美琴在国际上的地位，他就是跟美国比较好，这样对台湾比较有利。亦都看好赖萧佩的台北市民石启贤就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会选赖清德跟萧美琴这一组，因为赖清德他本人在国内市场这一块他处理的还不错，萧美琴他对外他有美国那边的一些经历。
他说他个人会选赖清德和萧美琴这一组，因为赖清德他本人在国内市场政务这一块他处理得还不错。萧美琴他对外他有美国台湾驻美代表处那边的一些经历，现在在美中台这三方还有日本的处理，他相信赖清德和萧美琴可以在这里是处理平衡。新北市民张先生虽然支持柯文哲，但决定是票投给赖清德。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私心喜欢柯文哲，因为他跟其他政治人物是不一样，他的脑袋和政治思维比较灵活，但考虑到政治现状和投票的有效性，他还是会将票投给赖清德和萧美琴。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北市民苏先生，就是国民党的死忠支持者。他对美国之音说，民进党执政八年，祸国祸民，柯文哲就是翻来覆去的政治变色龙，因此他的这一票会投给侯友宜和赵少康的组合。此外，苏先生呼吁郭台铭的支持者能够归队，就将票投给国民党。虽然南北合破局，但是柯文哲在登记参选的时候并没有将话是讲死，他说南北合在总统这一局虽然没有谈得成，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观察家说，柯文哲话中有话指的可能是立委选情上合作，因为国民党和民众党两党先前已经有协调，在被视为南北合示范区的部分立委选区将互相礼让，并且只是推出一位的候选人，并且允许党内人士跨党派为另外一党的候选人副选站台。台湾立法院共计有113个立委的席位，他们负责立法工作，有权杯葛甚至党下行政部门提出的法案和预算，制衡政府的政治运作。民进党在四年前上一届的立委选举攞下61席，单独过半，令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得以在过去四年任期有效执政，他所推出的法案和政策往往在立法院轻松过关，因此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南北合的早期阶段就已经锁定国会选举，并且达成高度的共识，要拉下民进党的多数立委优势。台媒中央社11月24日报道，民进党是评估明年一月的大选受到执政八年的包袱的拖累，民进党约有10到15席的区域立委是陷入苦战，换言之，在最坏的情况下，民进党恐怕只有46席的胜算，也就是说40%左右的席位。未来如果拥有60%席位的在野势力是联手处处对执政党的法案制肘，民进党不单止失去多数党的立法权的优势，赖清德亦都可能无法有效执政。台湾学者吴失智就认为，国民党和民众党可能盘算总统这一局如果失利，夺回行政权就无望，因此只能够靠取是取得立法院多数席位的优势，才能够扳回一城。 曲线竞争，并且转个弯对民进党形成压力。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在2000至2008年的执政期间，是台湾第一次的政党的轮替，亦是民进党首次掌权。当时就是朝小野大，民进党是虽然手握行政权，但是国会由在野的国民党和亲民党所把持。对此吴锡智说，这个才让北京有机可乘，发挥影响力。例如他说，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前往中国展开和平之旅之际，国民党立委就在国会极力阻挡陈水扁政府所提出的对美军购的预算，这个令到当年时任立委的赖清德非常激气，是闹在野党的立委。不过吴锡智说，即使北京期待国民党和民众党能够联手夺回民进党是目前独揽行政权和立法权，但是随着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只会互相厮杀抢选票，矛盾必然重生，恐怕无法如北京所愿，蓝白唱和，共同拥护亲中路线。更加何况对柯文哲来讲，只要国会三党任何一党都无法取得过半席位，民众党就能够永远扮演关键少数，届时他左右逢源，蓝白合或者绿白合都可以通吃。
民众党他会试图的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所以他并不会框定在到底是要跟蓝合还是要跟绿合，而是如何交换到东西，或者如何交换到权力。
吴锡智说，民众党会试图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所以他并不会是框定到底是不是要跟蓝合还是要跟绿合，而是怎样交换到利益或者是怎样交换到权力。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和李欣如在台北报道。
韩联社11月24号报道，北韩日前发射成功的军事侦察卫星将每日通过朝鲜半岛上空2到4次。专家指出，联合国的谴责对北韩起不到作用，美日韩将会更加积极深化应对机制，来到以情资共享和联合军演加强阻吓力。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报道，北韩在11月21号将军事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号送上太空，这一枚卫星一度飞越冲绳县上空，让日本透过全国瞬时警报系统对冲绳县发布避难情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于北韩飞弹飞越了日本国上空，对国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予以强烈的谴责。而较早前，北韩曾经告知日本可能最早在11月22号发射一颗人造卫星，这个是继去年5月份和8月份两次将军事卫星送入轨道失败之后的第三次尝试，提前在11月21号发射是预料之外的事态。联合国、美国和其他国家都谴责这一次发射违反了针对北韩弹道导弹计划实施的10项国际制裁，而且可能会造成该地区不稳定。南韩11月22号宣布暂停执行南北韩双方2018年所签订的一项旨在缓和紧张关系的军事协议。自从北韩发展导弹和核技术，造成区域紧张局势上升，美国及其盟友尚未找到安全的解决方案。美国11月21号就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表示，将会采取一切的手段去保卫日韩。前日本防卫省审议官、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认为，联合国与民主国家的谴责不会对北韩发生作用，一韩美必须联手加大针对北韩的威慑，而且要注意北韩与俄罗斯在军事技术与装备上的密切关系，与北约国家联手施压刻不容缓。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包括弹药在内的重要军事支持，而且已经有一些报道指出，北韩所提供的弹药足够供应俄罗斯持续2个月在乌克兰的侵略，因此北韩问题亦都必然对欧洲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要令到北约亦都对北韩的作为更加重视。朝鮮半島安全專家、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林志豪認為，從這次的北韓發射火箭的時間點和衛星型號來看，明顯就是以國內政治需求為主。他對美國之音指出，根據朝中社的報導， 北韓勞動黨將在年底預定召開的中全會中進行報告，而北韓的國防科學發展與武器體系開發五年計劃亦都預定在2025年正式告一段落，因此金正恩有必須拿出成果的內部壓力。因此鑑於北韓預計將進行數次新型軍事衛星發射試驗，未來南韓、美國和日本三方如何在第一時間共同應對，應該採取哪些海上和空中行動，是否進行攔截以及共同進行打撈等問題，應該是未來後續可發展的方案。而依照先前南韓、美日的聯合訓練經驗來看，可能會在朝鮮半島西部海域進行海上反潛或者反導彈的訓練。林志豪說，南韓目前已經廢除了南北軍事協議的第一條、第三項條款，未來將會全面恢復在停戰線附近的領空、領海和地面的戰術偵察任務，如果再配合韓美日聯合軍演，應該可以對北韓產生阻嚇的效果。林志豪表示，北韓和俄羅斯未來必然有更加近一步的交流，如果僅依靠南韓和美國、日本聯合軍演或聲明，很難到阻止北韓發展軍事衛星，因此還需要透過南韓和美日在外交、國防的共同應對，更進一步提升三國之間的互助關係，才有可能對北韓達到更大的阻嚇作用。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岸田文雄首相當下立即做出了三項的指示，包括盡速確認導彈通過的路徑和墜落物可能造成的安全損害，其次就是加強情報搜研力度，據以掌握北韓未來動向的相關情資，以及與美國和南韓等相關國家合作，反映出日本面對周邊安全環境的挑戰日益增加，將會加速與美國和南韓之間的軍事合作。他說，日本會在既有的美日軍事同盟基礎上，依循8月份的大衛營峰會以及11月份的 APEC 美日韓三國峰會所談及的三邊安全合作新機制，與美韓啟動更加積極的應對北韓這一次導彈發射的挑戰與威脅的策略，尤其是北韓導彈活動的實時數據共享機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指出，北韓使用彈道導彈技術的火箭發射顯然違反了多項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進行強烈譴責。美國稱將會與日韓共享情報並進行分析，美日韓三國負責北韓事務的高官11月22日進行過電話磋商。此外，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表示，外交的大門並未關閉，要求北韓停止挑釁行為並同意對話。此外，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修斯認為，由於美國明年底將會面臨總統大選，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當選的機會並不小，所以在大選結果公佈之前，北韓不可能走向對話。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甲認為，作為美國的重要盟友，在應對來自北韓的威脅方面，日美韓已經形成一個多層次、多方位的戰略聯盟，為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包括在外交方面的協調。他說，日本和南韓在與美國的合作中，不單只是軍事和情報聯盟的一部分，亦都是推動對北韓國際制裁和外交壓力的重要力量。美日韓同時都通過共同的外交努力，達到和平解決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目標，來到確保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陳文甲指出，除此之外，在軍事上對抗來自北韓的威脅，日美韓在情報共享方面的合作是制定有效策略的核心。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林志豪表示，這次南韓聯參本部與日本防衛省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對外公布北韓發射火箭訊息，顯示出韓美日實際上都是依照過去共同偵測北韓導彈發射的經驗，交換雙方數據進行分析。他說，在未來的韓美日共同應對方案當中，應該是以情資共享為主，共享北韓內部與外部的情資作為一次發射火箭的分析基礎。林志豪指出，韓美日未來應該會更加強化三國戰略單位之間的對話機制，來對抗日益加深合作的北韓、中國和俄羅斯。 作為北韓的主要盟友，中國對於這次的軍事衛星的發射並未加入譴責，而是表示要確保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符合各方的利益。朝鮮半島安全專家林志豪指出，中國對於北韓這次的行為依舊保持低調而且默許的態度，認為美國要對朝鮮半島當前緊張局勢負起所有責任，如以往一般繼續主張北韓美國對話與廢核並行，並未表示反對。他說，實際上北韓進行如此重大的衛星發射活動，中國可能早已經獲悉，可能已經成為北韓可靠的後盾，因為北韓政權的穩定有助維持北韓、中俄和韓美日之間的平衡。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甲認為，根據歷史和地緣政治的現況，中國對北韓發射軍事衛星的響應符合它的國家利益，因此將這次發射定義為防禦措施。他說，中國的立場亦都反映出他對於南韓而家加強同日本以及美國的軍事合作倍感壓力，因為咁將會削弱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力，因此中國更加不願意看到北韓完全放棄核武器，將以此維持一定程度的戰略平衡。陳文甲指出，中國亦都正積極扶植北韓的口直核威脅力量，以備中國發動台海戰爭的時候，利用北韓的軍事力量來到牽制美日韓同盟對台灣的遲緩，進而達到反介入區域拒止的目的。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壽士認為，如果北韓提高核技術和導彈技術，就會對中國構成威脅，所以中國不是太過可能積極支持北韓目前的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為了紀念中國白紙運動一週年，旅居歐洲大陸的反共青年決定乘坐一個滿載藝術品的小型貨車，在11月28日從倫敦出發，在歐洲大陸上走出一條串聯各個城市的人權之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发自伦敦的报道。
活动组织者在 X 元推特的主页上写话，白纸运动一年之后，他们想回溯历史，呈现大家对疫情和防疫政策的集体记忆，做一场艺术的接力发声。他们将收集与公共议题和社会行动相关的艺术作品，是从伦敦开始，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华沙、布拉格、慕尼克、米兰和里昂各进行展览。這次活動的開幕儀式在11月24日在星期五在倫敦開始，中國人權的執行董事周鋒所、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英國主任拉希馬、馬克穆特、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執行董事肥倫德和藏人活動家姚哥扎西共同參與。一年前的11月，海內外的中國年輕人是舉起白紙反對新冠清零政策。過去一年來，其中很多人繼續在他們各自的城市保持對公共議題的保持關注。位於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和白紙運動組織者蔣畢說，這次活動能夠更好地強化白紙的符號，來到體現年輕一代對中共政權說不的決心。他在視訊採訪當中對美國之音說，這次活動主要想達到的效果是連接城市，並且提供一個的平台，讓藝術家和年輕人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廣義的對自由的向往。在倫敦的中國反賊的組織者是 Evelyn 表示，這個活動會讓白紙的概念變得更加寬泛。他說，很多社會的議題在白紙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並未有談及到，即使在一年之後他們還是沒有自由、沒有尊嚴。這次的旅行將會擴大白紙的概念，他們會談到烏克蘭戰爭的話題，並且歐陸和台灣年輕人進行連結。蔣畢說，自己雖然擔心中共會在中途是騷擾，但他說自己並不感到害怕，因為在作品收集期間已經有中共的黑客攻擊。他說，如果中共在中途是騷擾他們，這個會成為事件。是一些國內的藝術家是用微信傳播這次的活動，一些人被警察是叫去喝茶，並且他們收集了作品的郵箱，收到了一些釣魚網站，企圖釣取他們的訊息。在倫敦的中國反賊組織者馬友維表示，自己是對參與者的資訊外泄的擔憂，因為他之前在中國的時候，因為參加海外聲援活動資訊暴露而被警察是叫去過喝茶。馬友維對美國之音說， 資訊安全的漏洞在目前就是如同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一樣，是毫無底線，任何人都能夠輕易獲得是別人的隱私的訊息，所以被曝光的人就可能會引起網路的暴民的攻擊。一種情況發生在國內亦都發生在國外，而且被網路甚至線下騷擾的人無論是什麼的政治立場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不過 Evelyn 對於安全問題是顯得很樂觀，他說如果中共在他們出去期間是襲擊他們，這個就成為藝術的一部分。在倫敦這裡，他們都是會以匿名的形式參加，他們會實名的人可能不多，他感覺安全不會是特別大的問題。這次白紙活動的出發點是更偏向藝術性而不是政治性，他們認為藝術性的活動將會對社會有更大的啟發。長筆對美國之音說，這次活動本身有政治性，但同時也有藝術性，他們不強調政治性，擔心它成為另外一種政治宣傳，而藝術性的活動會對社會有更大的啟發和政治意義。他說藝術的改變更緩慢，而且是更加深遠，大家可能不記得一個示威，他們會記住示威當中一個橫額或者是頭像。而 Evelyn 就說，在倫敦的活動是不會是太被是政治性所霸佔的活動，他們更多的是年輕人的抱團取暖，鼓勵其他年輕人參與活動，潛移默化當中是彼此覺醒和影響。對於這次的參展的作品，倫敦的參與者 Matrix 是認為作品是很多元性而完整度很高，說藝術作品不是吸引人的眼球，而是吸引人的理性，在這個的過程當中雖然是抗爭的形式，但是有藝術影響力的，因此會讓很多不敢參加抗議活動的人加入。他說相對於在使館面前抗議，他們會比較溫和，藝術作品會給人一種自我教育的可能性，而不是無效而無力，但是是更加溫和的。很多人很恐懼做一個抗議活動，但如果是一個藝術的展覽，相對來說在受眾方面是更加容易是接觸。組織者亦都期待有更多的組織是加入和合作，因為白紙運動已經證明了中國人是會反抗。Evelyn 對美國之音說，白紙革命讓很多人包括香港、台灣人看到中國人是會反抗，他們都希望邀請到其他的組織過來。以上是美國之音地約記者李伯安在倫敦報導。
下面請聽一節由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評論員吳國剛為美國之音撰寫的文章《國事光色》，不懂兩手論就看不透習近平訪美國的原因。習近平這次訪問美國，是不是意味著中國對美國的政策大調整呢？是不是意味著美中關係的新轉折呢？會不會帶來習近平所說的下一個黃金三十年呢？甚至於好像中文圈裡面正在流傳的，據說是習近平的弟弟習遠平的一篇短短談話所示，是不是預示著習近平將會從大左轉向大右呢？接著下來會開啟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一直將中國帶入新聞輿論放開、市縣普選、司法半獨立的民主化轉型起步階段呢？這篇短文難以詳盡回答上述問題的，但是我願意在這裡就此提出一個總的思路，這個就是這個要到中共的兩手論當中去尋找答案。所謂兩手論起源於毛澤東的中共在戰爭年代做法，根據毛澤東本人的講法，這個就是在戰爭中與敵人又打又傾，打就是打仗，亦就是對立與鬥爭，傾就是談判，或者叫做妥協或者欺騙。毛澤東將這個稱之為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在戰爭中實施革命的兩手的原則就是以戰場上的勝利爭取談判桌上的優勢，並以談判桌上的技巧爭取戰場上的時間和機會。對毛澤東來說，鬥爭是根本的，但鬥爭中要有彈性才能夠贏，因此毛澤東強調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我們亦都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必須的靈活性。1949年中共掌握全國政權之後，直接就將兩手論應用到對美關係上。毛澤東多次說對美帝國主義在戰略上和整體上要輕視它，而在戰術上和局部上則要重視它。輕視它就是今日習近平所重複的毛澤東的話，要敢於鬥爭， 重視佢，就係毛澤東喺1958年9月所講過嘅意思。喺完全打倒美帝呢只老虎之前，老虎仲可能要活一個時期，仲能夠咬人，因此打老虎要講究拳法。毛澤東一再再而三地重複過上述嘅講法嘅，佢提出對付美國人係要有一啲辦法嘅，最好辦法就係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條係堅決反抗，另一條就係開會談判。在毛泽东看来，美帝亦都是两条腿在走路，一条就是压迫，一条就是欺骗。毛泽东说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习了。外界都说习近平在政治上是毛泽东的仔，不过很多人却不知道毛泽东是很善于搞两面手法的，因此亦就容易忽略了习近平会从毛泽东那里学回来的所谓两手论。如果不懂得两手论，从习近平访问美国之中就往往只看到所谓的转折。这几年习近平不是大讲斗争吗？现在他飞到美国来跟美国总统握手言欢不讲了，还讲话一通合作之类的美妙言辞，这个岂不是就是从斗争转折到合作吗？但是习近平的斗争论本来就是来自毛泽东的，有什么理由就可以认为他不会学习毛泽东所谓的对付美国人要有一些办法的那一套嘢呢？毛泽东的谈判用他自己的说话来讲又叫做欺骗，是服务于他的斗争的，不过是斗争的另一种方式而已。难道习近平的对美国的谈判就不是欺骗，就不再是斗争，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原来的对美国的政策吗？如果说在中共寻求谈判与妥协的时候能够认识到这个只不过是中共斗争策略的调整，不会被他欺骗，还仅仅是一个起码的认识，这样要分析中共在什么问题上什么时候会坚持对立与斗争，在什么形势下，在什么事情上却需要谈判和欺骗，这个就是一个政治智慧的问题了。这个既考验中共领袖的政治智慧，也都挑战中国问题观察家的政治智慧。其实毛泽东对此都给予了答案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为了实现原则性而采取的弹性则是无所不可。作为中国问题观察家的政治智慧应该就来自于理解中共的原则性何在，来源于懂得中共为了这种根本原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美中关系在出现了近年的低潮之前，最大特征就是双方在经济上高度互赖，这样在这种深度经济关联中捍卫中国的经济利益，是不是中共对美国政策的原则性所在呢？我看不是的，刚刚相反，这个是中共具有高度弹性的区域。根据这种判断，我在去年这个时候曾经讲过，中共是不愿意跟美国在经济上脱欧的，这个话当初或许没有人相信，还好中国新总理李强对此有呼应。今年三月，李强就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批评脱欧论，说中美两国脱欧的论调有时候就比较热的，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这种炒作中真正受益。中美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都从对方的发展当中受益，中美可以合作，中美应该合作，中美合作大有可为，围堵打压对边个都没有好处。此后他又在多种场合重复了这样的讲法。今日听起来，李强这段话是不是跟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时所讲的很多话都一脉相承呢？如果有人幼稚地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终于接受李强的看法，这个亦都适随尊便了。我要所讲的是，中共要藉助美国发展自己的物质力量，这个是中共可以千方百计去做的，只要不威胁到中共的权力垄断地位，而维持这种地位就是中共的原则性所在。当中共拥抱全球化来到发展经济时，就认为中共放弃了这个原则性，那我看来是最大的政治愚蠢，懂得了中共这个最大的原则性。此哪一些的借用习近平名头的传言就更加不必在意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吴国刚为美国之音中文报撰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各时光式不懂得两手论就看不透习近平访问美国这件事。 他所写的评论员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观点。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间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